个简单的祷告。天父阿爸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都已经在你的面前，求你预备我们的心，懂得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，特别把你软弱的仆人交在你手中，让他所讲的都能够清楚流利，使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得着教导，把这个听到的时间交在你手中，感恩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世界在千变万化之中，科技网络的进步一日千里，人生命的列车也在快速的奔驰，人人不停的在追逐世界的名利富贵，甚至可以说大家都在拼命的赚钱，就是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。正如圣经所说，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感谢神，自从我们信了主，在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，我们有了永远的生命，我们有了永恒的盼望，我们人生的价值观就改变了。神还应许我们可以得着更丰盛的生命，使我们可以胸怀大志，超越平庸，有远大的视野，勇往直前。树林生命可以热热更新，热热成长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生命可以迈向成熟，做一个讨神喜悦，又能够造就同工，凡事容神一人，多好多快乐。一个基督徒信仰能够坚固，那因为他的信仰有好的根基，又能继续追求生命的成长，他会一直懂得在基督里面生根建造。我们注意这四个字，生根建造。生根建造是我们教会这两年来的大主题。所谓生根建造，就是我们树林生命两方面的成长，一方面是生根，一方面就是成长。正如先知所说的，我们要向下扎根，就能够向上结果。生根比较属于看不见部分的成长，建造比较看得见的部分的成长。所谓看不见部分，就是我们要懂得每天啊，就抽一点时间来灵修、祷告、读经、听见神、思想神的话语，了解神的心意，我们才能够活在神的旨意当中，讨神的喜悦。正如诗篇第一篇，我们都非常熟悉，要扎根在神的话语上，所以我们很鼓励弟兄姊妹来读圣经，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常常默想神的话。他就像栽在溪水旁的一棵树，它的水也充足，不但按时后结果子，还能够结果累累，结出甜美的果子，让人享受不尽。当然扎根对成长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，但是今天早上我要强调的乃是生命的成长比较看得见的部分，就是向上的建造。接着我们参与教会的侍奉，我们了解自己的恩赐在哪里，我们也愿意来发掘自己的恩赐，借着侍奉使自己的恩赐更加显明。不错，教会要复兴，需要动员更多的信徒来参与侍奉，越多的信徒参与，教会一定是会更加兴旺的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讲到我们建造我们生命的工程， 有舍己的精神，所以他们就舍了王，也了父亲，就跟从主耶稣。主耶稣还告诉他们，你们要背十字架跟从我。当然这个就是包括要为主耶稣的缘故，要为福音的缘故而受苦。那么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九节提到，你们蒙召不但得以信服基督，并且为他受苦。那么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就从这节里面拿出六个字，蒙恩、信服、受苦，所以也有受苦这两个字作为神学院的一个标号，一个 logo。 那么在培育神仆人的地方，受苦的功课是必须要学到的。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虽然这一句话有一点封建的思想，我们现在不赞同什么人上人啊，人都是平等的，因为圣经的教导人都是平等的。最要紧这句话是要鼓励我们不怕为主受苦，而且要有受苦的心智。受苦的心智，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中也提到，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，也都要受逼迫。受逼迫就是要经历各种的打击，各种的苦难。彼得在刚才我们所读的彼得前书第一章和第十章第一、第二节，这两节也提到，道成肉身的人子耶稣啊，也同样受过不少的苦。他们主耶稣被人轻看，被人藐视啊，以赛亚第五十三章我们读得好清楚，被人厌弃，甚至被人顶撞，多受痛苦，尝尽忧患，为了背负全世人的罪恶，他在十字架上受责罚，被苦待，好像羊羔被牵到，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监牢的人手下无声。他为人类的过犯罪孽受害压伤，为使我们的平安的医治的拯救。所以五十三章以赛亚书预言主耶稣将如何受苦描述的太清楚了。我们要与主耶稣的受苦来做我们的榜样，要有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。我们注意这个兵器这两个字，要以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。你基督今天一定要带着兵器，今天我们的生活应该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兵器。所谓兵器，就是可以抵挡我们的仇敌魔鬼射来的暗箭。彼得前书第十章也提到，我们如果有受苦的心智，就可以不随从肉体的情欲。我们因为每一个人这个肉体的情欲是随着我们的，随着我们的，如果我们不小心，我们就中了魔鬼的暗箭，就可以犯罪跌倒。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，人是非常的软弱，我们容易受情欲的引诱而跌入罪恶当中。正如大卫王，他是一个聪明的王，但是他身为王，有一次他就不带兵出去打仗，他却贪享安逸，过着帝王山懒散的生活，睡了午觉啊，还在阳台上那边散步走走，就看见约十八在沐浴洗澡，就起了一面情意跟他合作，结果房中情意就犯了淫乱的大罪，这就是不尽心，没有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
是每一个人所共有的，特别在今天的时代呀，天灾人祸太多了，已经天灾来了，人又在里面制造纷乱，那么人祸，所以福音的一般是要我们舍己，要我们背十字架，这些都是都有受苦的意义在内。主耶稣也讲过，你们在世上有苦难，但是这个苦难是每一个人所共有的。我们基督徒并不是说就不经历苦难，但是我们遇到苦难打击的时候，我们有不同的态度去面对，因为我们有不同的价值观，我们就可以胜过苦难。只有在苦难当中，不是在苦难当中自哀自怜的，在那边埋怨神不公义、不公平。主耶稣也讲过，不错，你们在世上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因我已经胜了世界。主要赐给我们的平安，不是单单在顺利平安的环境当中的平安，乃是在危险被疾病死亡打击当中，仍然有意外的平安，有意外的平安，仍然有力量去胜过苦难。当主耶稣被钉死从死里复活以后，门徒们不是马上就到处宣讲吗？主耶稣被钉，主耶稣复活，那个时候彼得约翰就被抓去了，被鞭打，被下到监牢里面，被恐吓，你们不可以再奉耶稣的名来讲论耶稣啊！但是他们觉得不能不讲啊，我们所听见所看见的不能不说，因为明明才看见主耶稣被钉，也明明才看见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过来。所以初期教会就是使徒时代的教会，他们都经历了极大的逼迫，而且那个时候是在罗马统治之下，教会不是在平顺当中成长，教会是在逼迫当中成长的。教会在罗马的统治之下所受的逼迫是难以形容的，所以才会有许多可歌可泣的为主殉道的动人故事，都是在初期教会在罗马城中，不是有人兽打斗的大剧场吗？那就是把基督徒抓来以后啊，就放在那个人兽剧场里面，就跟人哪里能够跟野兽搏斗呢？一定人就会被野兽所撕裂、所吞吃了。所以从不少基督徒的经历当中，那个殉道的历史当中，他们仍然坚守他们的信仰，不肯否认主。哎，我们活在美国实在太舒服了，基督徒生活在这里也是很自由的啊，信仰很自由的传福音，但是有一些地方就不能这样的自由的。所以在罗马时代就有所谓十次大逼迫，所以为主殉道的基督徒不止数千万。所以有一句话说，殉道者的血是福音的种子，殉道者的血是福音的种子。那我们就用保罗作为例子，保罗是被神大用的神父，但是他也经历许多的苦难，借助苦难打击操练他成为属灵的伟人啊。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，如果你们把那一章好好的读啊，这个保罗所经历的是重重的苦难，他多受劳苦，多杀监牢，鞭打是过重的，冒死是屡次有的，被鞭打，被棍打，被石头打，遇到船坏，在深海里面一昼一夜，他还活着，已经够好了。那么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还提到，很小的一件事情，但是却叫保罗觉得很痛，他身上有一根刺。那么有人认为是保罗身上的一种病啊，始终没有被神所医治，成为他的痛苦。但是我认为这根刺，如果你看哥林多后书的话，就是因为保罗他有使徒的权柄传福音，但是假师父就妒忌保罗，不甘愿，就会帮保罗诬告、攻击、重伤保罗，始终成为保罗身上的一根刺。刺很小，但是非常的痛苦，所以保罗曾三次求告主，求主挪去那一根刺。神的回答好啊，是啊，
但是神又拿去那根刺，神却加力量给保罗，叫保罗能够忍受得住，忍受得住那根刺所带来的痛苦。所以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借着那根刺，保罗更认识自己的软弱，更能够信靠全能的神的帮助来突破。我们身上是否有这一根刺？刺很小，只是有点妨碍我们的生活。在你服侍教会的过程当中，你遇到过这样的痛工吗？有痛工的批评、攻击，甚至误报吗？当我们准备心有肯为主受羞辱的心智，有肯为主受苦的心智，所谓良药苦口利于病，忠言逆耳利于行。有的时候是弟兄很好意的忠诚相劝，有爱心说成什么，听来是不顺耳的，是不好受的，但是对我们有益处。正如诗篇所说的，我受苦是对我有益，苦难是生命成长的重要因素。没有战争就没有胜利，没有风浪的打击就不会经历到主耶稣平静风浪的那个神迹。第二点是吃的饼，那么就是这个是在希伯来书所记载的，我们就读了一段第五章后面一段，这里是把一个就是把基督徒分成两种的，吃奶的和吃干粮的基督徒做一个比较。那么婴孩当然只能够吃奶，但是他慢慢长大以后，这个做母亲的一定要给他干粮嘛，需要吃比较硬的东西呀、包括干粮。那么奶是经过母体消化以后的产品，所以很容易吸收营养。所以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节有这样的话，提到神的话好像灵奶一样，我们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，正如刚生下来的婴孩爱慕奶一样。所以就是告诉我们是要喜欢读神的话，要喜欢听主的道。那么神的话不但是灵奶呀，但是另一方面神的话也是干粮。那么怎么样解释呢？神的话又是灵奶，神的话又是干粮。这个干粮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要经过思考，先经历以后才能够了解的真理。那么这个就我们就要拿希伯来书作为例子了。那不错，希伯来的信徒做基督徒也有一段的年月了，看他们的信主的年月以及他们学习的功夫啊，本来是应该做师傅去教导别人去带领别人，但是他们因为不长进的缘故，那么就好像很贪爱玩的小孩子一样啊，不但听不懂什么叫做麦基洗德，因为在这里提到麦基洗德，在第十一节提到这个麦基洗德，那麦基洗德他们就听不进去了，听不下去，如果勉强下去我就会把他睡了，是不是？那为什么提到这个麦基洗德他们就听不懂呢？因为你的麦基洗德第一次出现是在创世纪第14章里，那个时候当时有4个王和5个王联合去打仗，但是5个王打败仗，那么就包括索多玛王得胜的精兵就把打败的城市掳掠一空，刚好罗德一家就住在哪里，就住在索多玛城。他本来是跟亚伯拉罕在一起，等一下我们后面会讲到这个例子。他本来是跟亚伯拉罕住在一起，后来他们的牛羊粪排跑多了，他们所雇佣的牧人在那边乡镇，所以他们就分家了。分家以后，罗德就选择平原的地方，他就看见那个索多玛城这样繁华，他就有爱贪爱世界的心，就慢慢挪移帐篷到索多玛那边。那么当这一次索多玛失败的时候，打败仗的时候，罗德也被掳去了。那么亚伯拉罕是他的伯父嘛，他一听到马上就带着精炼的318个卫装兵啊去抢救罗德回来。
那么当四个王迎接亚伯拉罕得胜回来的时候，其中的一个王就是撒人王。撒人王那个时候地方还是很小，地区都有一个王，就是卖祭司的撒人王，他卖地，他又是祭司，那两个这份在一个人的身上就有时代是不能够兼任的，祭司就是祭司，王帝就是王帝。你们还记得扫罗王的时候他做王，那么他等撒母耳祭司等不济，他自己在里面献祭，结果撒母耳就骂他，你做了糊涂事了。这个就是告诉我们，这个祭司和君王是不能兼任的。那么当时麦基洗的就不同了，因为他是更早期在创世纪的时候，他因为也是祭司，所以他就祝福亚伯拉罕，他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给你，那么既然至高的神把地人交在你手里，那么神就是应当称颂的。所以亚伯拉罕也很受感动，就把所掳掠得来的财物拿出来奉献，拿出十分之一献给梅基洗德，因为梅基洗德是一位祭司。那么可见梅基洗德这个的祭司的这份是非常重要。那么旧约这个希伯来书呢，就是强调高级耶稣基督的超越性啊，基督是超越旧约的先知，古代的先知，也超越天使，超越以色列人所尊敬的摩西，基督也超越亚伦。那么第五章的前面就是提到亚伦，耶稣叫做亚伦的等次为大祭司，他是头一位的大祭司，这个是第五章前面所讲的。那么第七章就提到主耶稣叫做麦基洗德的等次伟大祭司，这个前章如果读起来，连我们读起来都觉得很难明白了啊。第七章，那么当时的信徒就听不下去了，怎么你提到麦基洗德到底是谁呢？这些圣经的真理就是干粮，比较生硬又难消化的东西，所以这个是干粮。所以在希伯来书就把第五章就把称来的婴孩，他就不熟练人力的道理，那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够测干粮，他们的心窍心灵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。从这些话我们就可以比较一下，好像有两种的基督徒啊，一个是小孩子的，一个是已经大人了，做一个比较大人比较熟练仁义的道理啊，他是从苦难当中锻炼出来的，钢铁般的意志，不怕苦，吃得硬，勇往直前，是名副其实的基督经典，有耐力，有战斗力，也有分辨好坏，分辨是非能力，他们的心窍心念的通啊，黑白是非清清楚楚，他不在众人的诡计，不在受魔鬼欺骗人的法术，不被异端的风飘来飘去，不随从各种异端邪说的教导，他们对真理非常清楚认识，人生也有一个清楚的目标方向，这就所谓吃干粮，已经长大成人。那么在教会一起侍奉当中，有时候我们就会碰到硬脾气的人了啊，他们总认为我就是有钢铁般的硬脾气，硬不透。若有人告诉他：“哎，你这个不好啊”，他还坚持他的意见，有什么不好呢？我才像大丈夫呢。我说就是这样的脾气，你怎么样？有人就说他你是顽固，我是大笨，很难跟你同工的。但是他总觉得自己的意见是对的，是最好的。举个比方，什么叫比较成熟的表现？就是我们明明知道，或者我认为我自己的意见是最好的，但是既然在开会的时候，就是不接受我的意见，那么还是要通过多数人的意见嘛，是不是？不一定是说你的意见最好的，那么我仍然应该心胸宽大，同心合一的去投入，去执行所通过的意见案，那么才是长大成人的一个祝福。那传说，过去有一个人犯了重病。
24小时看顾他的这个服侍啊，也知道他是不知不觉没有感觉的。但是他的家人说，我跟他生活在一起，我知道他还是活着。但是可能人家就是因为对他有感情，也就觉得他没有事。后来就有个人提出一个意见，说不必这么珍惜了，我们就还施舍吧，拿了一个小刀片在这个脚上割一下，一点肉，看他会不会流血。那么他就说，大家不说好啊，就用这个方法来试一试，他到底还是活着还是死了啊。那位骨折的朋友还睁大眼睛看了，那刀是真的，刀片一个很血很快就流出来了，他就喘不住了，就走了，大声惊叫，天哪，我还是第一次才知道，才看见死人还会流血呢。讲的话有没有错？死人还会流血呢，因为他自己活着的时候，那个人已经死了。现在他就是死人还会流血。我问：死人会流血吗？一定错了吗？这个活人才会流血，不然的话你就把死人那个火不会流血，把那个改成不就好了？不然的话就死就改成活，这活人才会流血。那有时候我们碰到的人有理说不清，你还要跟他讲道理吗？弟兄姊妹，你遇过这样的痛苦吗？他还会理直气壮的跟你说，我是策软不策硬的人，谁跟我硬我就跟他硬到底。好啊，你就碰墙壁嘛，墙壁不是比你更硬吗？那这个都是不成熟的表现，都是不成熟的表现，是不是？最后一点吃的亏。今天的世界充满竞争力，人心又非常的自私，到处都是要抢先的，到处都不要认输，到处都要占人的便宜来显出自己的本领。比方我们有时候会出门旅游，到那些旅游的景点，因为参观的人多，这个公共厕所总是不够多的，所以我们就按照次序嘛排长龙。排长龙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就会看见有不少人就在那边抢先了，有不少人就会占人的便宜，然后我们就会说了：“哎呀，这个事就是小人，小人作风。”有时候我们就安慰自己，安慰自己一下，大的总是要让小的嘛，那你认为自己是大人了？我们就拿亚伯拉罕跟罗德走做一个例子。大家不是讲过吗？罗德幼年的时候死了父亲，就跟着伯父来生活。这个长辈亚伯拉罕很会提拔小辈罗德，所以不但亚伯拉罕富有起来，罗德也一样的好多牛群羊群。结果圣经记载，那地容不下他们，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，使他们不能统计，连他们雇佣的牧人啊也都在那边相争了，所以我们只好要求分家了。长辈亚伯拉罕有退让的心，先给罗德选择他要选的地方。罗德也不客气，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，就好像埃及地那么的这个繁荣，那么的丰富啊，所以他就选择，不客气的就选择约旦河平原。那么他为了他来世界的缘故，我们不是说他就因为那是靠近索多玛城，他就慢慢挪移帐篷到索多，后来当神降流磐国灭索多玛的时候，他全家人匆匆忙忙，天使把他拉出来呀、啊。他的太太还翻过头来看一下，结果变成一个眼珠，就当然是神的刑罚。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罗德的失败。但是你知道吗，亚伯拉罕完全不懂，他所看重的是属灵的生命过于物质上的损失。为了保守他心中的平安喜乐，他不愿意与人相争而失去了平安。 伯拉罕清楚知道退步海阔天空，让三分心平气和，神还赐福亚伯拉罕，叫亚伯拉罕进目向东西南北观看，你所看到的一切地方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那些地方就是后来神所应许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，流奶与蜜之地，神就是赐给亚伯拉罕。好，现在我们刚才读过了哥林多前书第六章，尽管哥林多教会本来就是很多问题的，常常会叫保罗非常担忧，那些教会不像腓立比教会，腓立比教会很好的一个教会，保罗如果为腓立比教会祷告都是欢欢喜喜喜喜的祷告，但是哥林多教会就不同，信徒之间彼此相争，彼此告状的事发生，那甚至他们告状在不信主不信主的法官面前，神的名受到羞辱，教会失去见证，所以他们，所以保罗就责骂他们，为什么不轻言受气呢？为什么不轻言撤退呢？有两次轻言，因为我们平常撤退的人一定是不够聪明嘛，不常会给人家气呀，所以基督徒，但是我们基督徒就是有不同的价值观嘛，那么有时候为了荣耀神，我们宁愿忍受连气不平的事情无所谓，连主耶稣来到世上也是忍受了罪人的顶撞，我们都知道的。所以这里的两次轻言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我们经过了深深的考虑，深深的考虑，把象征倒装的一处一处和坏处做一个比较，比较之后我们想的都透彻了，我选择情愿受气，我愿意选择撤回，这是属灵生命的成熟，是大人有大人的气格，有宽大超越平庸的胸怀，所谓宰相独立好军船。弟兄姊妹，今天的时代是邪恶的时代，人与人之间常有嫉妒纷争，骄傲批评论断的事情发生，我们基督徒既然要为神做美好的见证，我们就要分别为神，做人的好榜样，我们的热忱我们的榜样可以去影响人，有很大的感染力，这样我们才配做基督徒，才能够荣耀神的名。不错，当我们追求生命的成长，常常审查自己到底有没有属灵的生命成熟吗？有一次做母亲的问他一个比较年轻的儿子聊天，就谈起这个儿子的女朋友，这母亲就问他，他为什么会喜欢你呢？他为什么会喜欢你？我儿子很谦虚倒是很认真的回答，他为什么会喜欢我？他就是认为我聪明能干，这个风气又英俊啊。这个妈妈说，好啊，你好本领真的吗？那我再问你一句，那你为什么喜欢他呢？我就是喜欢他，认为我聪明能干，风气又英俊。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我们都喜欢被人所重视，被人所尊重，因此当我们在一起服侍的时候，我们要学会彼此尊重，如果我们懂得彼此尊重的话，我们就不会分彼此，本来我们在基督里面就是一家人，所以我把这个九个字送给大家，吃得苦吃得硬吃得苦。天父阿爸，感谢你的恩典，我们本来都是像保罗一样罪人中的罪魁，但是你拯救了我们，把我们放在同一个教会里面，给我们有这么大的意向，为神的圣工要建造一个这么大的